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十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以赛亚书上半部的讲义，这个会堂的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以赛亚书第十章，今天我们从20节先读到27节。20到27节，来，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好，短短的一段经文，其实是旧约圣经蛮要紧的经文，显然这里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真理，宝贵的信息。因为就刚刚我们读的这八节圣经，至少有两处直接被新约圣经引用，你有没有注意过？我想第一个引用的，这里不要翻掉，在罗马书，我看看是罗马书什么地方。罗马书第九章27节，来，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对啊，这是不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有读到这段啊？还是你读过就忘记了？以赛亚书第十章那里有这段话，对不对？以前你有没有注意过？这是摘自以赛亚书的，他的再后两节29节是摘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前我们讲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罗马书九章29节的话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话，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怎么样？第九章就刚刚那一章，刚刚我们罗马书九章27节。现在29节，我们这个机器为什么常常会这样？它故意设定的。等几秒钟，它就会亮起来。29节。一起来读好吗？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印象，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就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里面讲过，对不对？这些都在讲到以色列 到后来会只剩下一小部分人，可是那一小部分人就是要得救恩的人哈。另外我们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十章那一段话，还有一句话也被新约引用，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个引用感觉上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的引用，但是用到这个话，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一起来读。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对吧？这个看起来很像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十章刚刚我们的那段话，不是吗？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五节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读圣经的其中一个可以得到帮助的方式，就是当旧约有一些经文被新约某一个地方引用的时候，你就把旧约那个经文、新约引用它的经文把它特别标示出来，然后呢看看他在新约里面讲到那个经文是在讲什么，看它的上下文，然后再看看在旧约里面他引用他的那段经文、被引用的经文，它的上下文在讲什么。这是读圣经把它前后贯穿起来，能够更明白圣经的一些真理，其中一个很好的方式。不是每一次你这样做都会读出很有意思的东西，有的时候不会。我举一个例子，当主耶稣降生之后不久，希律王想要杀婴孩耶稣，所以就听了博士的话，算一算博士什么时候开始看见那个星，他想那个婴孩可能现在可能有好几个月大，或者是一岁多，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把伯利恒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都杀了。记得这个故事吗？然后马太就引用了耶利米书的话，说这个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可是你如果读耶利米书那一段话，你实在不知道那个跟杀婴孩耶稣有什么任何的关系。好像马太引用他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那里提到嚎啕大哭而已。当然圣经写的有时候就会加上一点诠释，我觉得这个诠释是有一点搬出来的诠释了，也许还是有一点意义啊。因为他说，因为拉玛离伯利恒蛮远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嚎啕大哭的声音是那么大、那么悲哀，所以连拉玛都听见了。但是我不觉得耶利米写那些话的时候有这个意思。不过这个帮助我们知道，就是写圣经的人，有的人他们在引用经文的时候的那种很灵异或者是很寓意的解经，似乎神也允许，神也悦纳。我因为马太是像这样有时候引用圣经，所以我不会太批评，比方像我们中国那个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引用经文也常常是这样。他最有名的一个引用经文很离谱的引用法是讲比拉多，你们都听我们讲过。他说比拉多那是杀害判决耶稣死刑的罗马巡抚，他用这个来讲到那些反对神的力量会影响很多人，就像比拉多的名字他拉人拉的很多。你知道他不是不懂英文的人，他是在美国读到博士学位的人，他当然知道那个是一个英文一个名字的翻译哦。但是你不能批评他，因为他讲这个的时候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可是我还是觉得年轻人还是不要学这样子的解经的方式比较好一点，除非你也跟他有一样的高模，那就你要怎么解就没有人管你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也没有人家的恩高，然后又解出这种很离谱的东西来，就人家从 东面也不会得到帮助，从西面也不会得到帮助，那你就没有意思了。嗯，但是圣经里面引用旧约经文的人，其实最多就是保罗了。那也不是因为他比较喜欢引用旧约，而是因为他写的书信最多，所以他引用的多。所以你所看到的那些引用的经文，如果你依循我刚刚讲的方式读一读引用他的经文在上下文里面的含义，再读一读被引用的经文旧约的经文上下文的含义，通常你会发现有一些关联性，而且因此你有可能会读出一些宝贵的真理来。保罗引用的时候就比较会注意这些事。我从年轻的时候读圣经，我很少在圣经里面划线。我们那个时候都蒙召要成为传道人，所以看见传道人的事情我们都很认真的学习，只有这一项我一直没有跟他们学。我看见很多传道人圣经就画得满满的，写了一大堆 的批注在旁边，可是我的圣经常常都很空白的。但是我在读熟圣经的那一段时间，很年轻的时候，我所用的那一本串珠圣经比较大本一点的那本圣经里面倒是画过一些线。我把圣经里面比较长一点的提到神的名字的地方我都把它画出来。我的意思说只有神一个字来，耶和华这种字我就不会画出来，可是有一些讲到神用比较长的话来讲就把它画出来，那个在新约比较多一点，旧约也有，我可能是用黄色画的，是金子是神的属性嘛。如果论到耶稣的名字比较特别的名字，我就用红色画出来，因为代表他的宝血。我除了这里我只画过第三种线条，就是这些被引用的经文我用蓝色把它画出来。那每一次我读圣经在读到它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注意到那些我画过蓝线的那些经文，一次又一次的读。我那个时候都是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这样读一次又一次的读，每一次读到那个经文就会注意一下。当然我也会注意到别的，不是只注意那些。久了以后我发现我很抓住圣经有一些核心的真理。你想想看，保罗他们拿着旧约圣经，他们会特别引用的经文至少应该是我们应该优先注意到的经文，对不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读圣经的方式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我用以赛亚书第十章20-27节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是以赛亚书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其实也是神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称它叫余圣之名。我第一次听见人家用这种词来传达神的真理，是听我的牧师荣教士讲的。他大概也不是他发明的，不过他把这一件事情我想他理解得很透彻，所以他表达的时候充满了力量。我很快就被他听第一遍就被他说服了。余圣之名是圣经中很重要的内容跟观念。以赛亚讲到余圣之名的时候，是在讲到神的百姓将要在亚述的威胁底下。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亚述的威胁还没有明显化，亚述还成为是他们拯救国家的一个凭借。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几章提到的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遇见北边两个国家的联军，就是北国以色列跟更北的亚兰，也就是叙利亚的联军的时候，他从更远的地方找到更强大的国家亚述，让他引他进来，好吓退北边的两个国家。他也成功了在这一方面。这个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被认为很优秀的军事家，他们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而记在古书上面，来提到他们很懂得这种叫什么合纵还叫什么，反正就是引远一点的地方的仇敌来对付近一点的地方的仇敌等等。 可是当然我们都知道，第一，那不是神要他做的方式；第二，后来亚述反而成为他们的威胁。那先知预言亚述将要成为他们的威胁，而且要来到一个地步，会使犹大遍地荒凉，到最后还存留的先知用了一个字眼称呼他们，叫做愚民、愚圣之民，或者叫逃脱的人，或者叫做剩下的、逃脱的，就是像这样。这个愚圣之民 （remnant）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正在吃饭，吃的差不多了，忽然又有一个客人来，哇！你一看桌子就剩下一些剩菜，那就叫做余剩的，对吧？你生活上有一个需要，拿出你的钱包来，里面就剩下几个铜板，那种感觉，那个就叫余剩的。或者树上有果子，你正想着过几天要收割，忽然来了一个台风，然后等到台风过境再过去看，这个枝干上面剩下两颗果子，另外一个枝干上面剩下三颗果子，合起来不过八九颗果子，那就叫余剩的。我在刚刚最后讲的这一点，将要在以赛亚书另外一个地方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余剩之民。打树之后进树梢上剩下少数两三个果子，几个果子，这样神的百姓将要落魄到一个地步，变成像这样余剩之民、逃脱的人。这些人事实上，这些人是会是被掳的，被掳去的至少保全了性命，你知道吗？没有被掳去就是被杀了。后来当南国犹大一百年后，南国犹大也遇见一样的亡国的威胁的时候，那时候的仇敌是巴比伦，他们也一样。而且那个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明确的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伏在巴比伦王的恶下，被掳的人反而是会蒙保守的人，要他们投降。所以因此耶利米有时候被当作卖国贼在对待，就是那是神要他做的事。这个愚圣之民，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无奈的，神的百姓落到落魄的地步，然后就提到说，哎呀，没关系，神还是有办法从最卑微里面拯救我们。但是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没有用这种味道来讲，他讲这种话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件神伟大的作为。事实上先知把它讲成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使百姓变成这些逃脱的、余剩的、少数的渔民，是神的旨意。当然这里面有人的关系，你从人这一面来讲是人的堕落，人不信靠神，至终才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圣经仍然表达神的那一面，那是神所做的。所以余剩之民这个并不是一个无奈悲哀的事先知们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消极的意义在里面，因为那正是神要彰显他的作为的地方你知道旧约圣经后来被新约圣经引用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经文都是在论到这些余剩之民的经文可是那些经文使徒们引用他的时候才没有什么悲哀或者荒凉的气氛，他是用那个来讲到基督带来的救恩，还带着荣耀的远景，神想要成全的伟大的事。因为在先知书里面就是用那样的话来讲到这些人，比方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来到西安，他们必怎么讲，就叫欢喜快乐，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有没有那种话，就好像要你振作起来，觉得很光彩，很充满了荣耀的盼望的经文，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做耶和华救赎的民，就是这些渔民所以事实上 先知们把余圣之名说成是耶和华救赎的名。神一直是这样做工的，人来到这个地步正是神可以做工的时候。有的时候神要做工只好使人来到这个地步。教会历史上当然有很多像这样的事情，比方我很喜欢想到大概快要200年前在美国乡下一个家庭，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生育计划，所以有一个家庭生了8个小孩。老幺还是襁褓的时候，那个父亲就去世了，丈夫去世了，那个孤儿寡母也没有什么钱，不知道怎么样维持下去，摆在前面的是一片黑暗。人家都劝他一定要送掉一些孩子才有办法，为了不让孩子受苦你要送掉。可是妈妈知道送掉孩子，孩子一样会受苦，因为是给别人领养。那天晚上他也不是故意的去翻圣经，是照着平常读圣经的进度，正好翻到耶利米书49章1节，那里说你撇下孤儿，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妈妈得到安慰，就好好的抚养孩子长大，就从那样卑微的家庭出来，美国当时最伟大的布道家穆迪就是从那个家庭出来的。差不多过了100年，在美国也有一个乡间，有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家庭，那个小男孩从小就在最贫穷的环境长大，所以也完全没有读什么书，也没有什么尝试，他就只能做苦工，所得就是仅仅能糊口。到了成长到20岁、十几岁、20岁，本来是可以做一些工作，对不对？那时候美国正在经济恐慌、经济危机，所以一样，再怎么辛劳工作，没有钱。我们比较常听见小时候很穷，后来逐渐就很借着努力，后来就渐入佳境。可是他一直到20、30岁，可能到30几岁吧，都还差不多是这样。可是这个人神却把他拿起来 pick up， 拣选他，在那个时代称为最有能力的医治布道家，神给他很大的医病恩赐，你很难想象的，不是一点点医病恩赐，也不会像今天一样有一些你会觉得有点质疑他那个医病的那个过程。那不是，你除了是神的大能介入，你完全没办法说明，完全不是作假的事情。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他就是到那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没有尝试的人，很没有知识的人。如果跟他在一起，如果听他讲道啊，你就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意思。可是会众都不会跑掉，因为知道后来他为他祷告就会得到医治。人家 William Branham， 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其实神常常做像这样的事情呢。可惜这个器皿在神这样大大的使用它之后，他也想做教师。他就开始拿起教师的职任来，就搞得乱七八糟的。他一个车祸去世了，他去世离现在已经有差不多60年了。我知道在北美还有一些地方，一些小小的聚会，有人还奉他为他们的领袖，继续传扬他的道，都是他晚年讲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道。我认识一位姊妹在北美一个地方发现这样一个团体，告诉我他们所做的很匪夷所思。所以这个人没有照着神要他服侍的专心服侍，拿起不该拿起的东西。我用这个也是在加重形容，他就是那么多年被神使用做那么伟大的事以后，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土包子。而且在我讲的是在 知识在真理的之上真的是一个土包子，可是神还是这样使用它，也许那是比较特别的例外。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比较不是这样。更早以前，离现在差不多刚好200年的时候，在快要三百年前，也是在北美，那时候还没有美国，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有一个年轻人，他会读书，很聪明，很杰出，所以进了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很早，在美国在很早期殖民地时代就成立的，最早的成立的大学之一。那前途一片看好，而且他有心要侍奉主，他们传承至英国，那时候他们都还属于英国的属地嘛，还是属于英国的臣民，所以就像在英国最高尚的职业之一就是神职人员，而且你一定要从牛津啊剑桥毕业。他们到了北美的殖民地也差不多这样，哈佛跟耶鲁最早期都是最核心或最 top 的科系，或者是他的工作就是要训练出神职人员来。他也有这样的展望，可是有一次他跟同学私底下在谈论学校，就提到一个老师，那提到那个老师很不上道，就讲了一句批评的话。那个时候有一个学弟正好从窗户旁边经过，听见他讲的话，就去报告给学校。写这个故事的人说，学校完全没有去处理那个年轻的学生不应该做这种偷听然后去报告这种事，而只因为他批评了学校的老师就把他开除。当他被开除的时候，他意识到情况很严重，所以就虽然他还是不同意那个老师，他并不想收尾他批评那个老师的话，可是他还是谦卑下来去跟学校认罪道歉，学校并没有收回成命，他就此被开除。多年以后耶鲁大学承认他们当年开除了一个最优秀的学生，因为在他那个同辈的耶鲁的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后来所以他有名不是在世上怎么有名，他就在这种，你可以这样讲，他有心要侍奉主，然后又被耶鲁开除，他等于是完全没指望，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代你只有读那个你才有机会成为侍奉主的人，所以后来他只得去不需要你有这种学位还是可以去服侍的地方，因为那些拿到这种学位可以去服侍的牧师们穿着牧师袍，牧师们不会去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的地方，现在就是美国的东北边的那七八个州啊 Massachusetts Connecticut New York 那几个州，在那里原来还是有很多印第安人在他们中间服侍。后来主那样子的吸引他，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在那边侍奉非常的挫折，因为他怎么跟他们讲都很难得着他们的心，所以每一次他遇见挫折就去祷告，有时候整夜祷告，就这样骑着马在各地劝化人，要不就是祷告。然后有一天神吹了一口气在那里，就开始了北美那个新英格兰殖民地里面印第安人中间一个大复兴。可是这个弟兄只活了大概31、32岁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前是在后来成为美国最有名的那个神学家，也是带起大复兴大觉醒的 Jonathan Edwards 的家养病的。可是最后还是去世了。在养病的期间，爱德华兹鼓励他把他的日记出版，他本来不愿意，可是后来他出版了那本日记，300年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之后，有几乎每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 都承认他们曾从那本书得到帮助，小小的书，那有中文译本。这个弟兄叫 David Brenner， 大卫布莱纳，他的工作。我们其实可以举出更多更多的这种例子，这个叫余圣之名。看起来人可以落到很卑微的地步，或者我们刚刚提到有人是出身很卑微，有人像 David Brenner 一样因着失败落到一个很卑微的地步，就是在那里神能够做工。其实在教会里面我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没有什么钱，也许还蛮贫穷的，或者是也没有读太多的书，看起来不是那种很有知识或者说很有学位有地位这样的人，教会里面那种常常能够带人归主的人反而是这种人，当然也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成为大学教授，或者像这样的人他们心里火热也为主多多的得人。但是多年来如果我的观察跟归纳没有错的话，那些卑微的人为主得的人比那些很有成就的人得的人多。也许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卑微的人比较多。这是林肯总统说的，他说神非常的爱平凡人，因为他造了那么多。林肯说的，他说神很爱平凡人，为什么？因为他造了那么多的平凡人。神常常在微小里面做工，而且他不只是在微小里面做工，他借着微小做工。人好像借着微小，他们才预备好能够承受承载神的丰盛跟大能。其实上帝的造物里面揭示了这种原则。你看一粒种子被栽种在土里面，就是像这样，他开始展现出生命能力是在他看起来最没有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吗？种子如果拿在手上看起来还蛮有生气的，可是你拿在手上它不会有多少变化，你同意吧？ 有什么种子在手上长成一棵树的？没有，你一定要把它种下去。你种下去有很大的冒险，你知道吗？因为你拿在手上的那一个烤一下还可以吃，你种到土里面去它就烂掉就没了，你知道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它不会没了，看起来烂掉了，可是就是从那里后来就冒出芽来，后来冒出土地面，后来要长成一棵树，甚至一些年日以后拓展成一片的树林。那是神的作为。你就从一棵果树来看好了，你在欣欣细心的栽培底下，它欣欣向荣，到了春天它发芽长绿叶，后来开出令人心悸动的花朵来。当一棵树又绿叶又鲜艳的颜色的很多的花朵，看起来有点像它生命的高峰期，因为再下去就不是了，过一阵子花就落枯萎就掉落了，叶子也没有再像之前刚长出来那么鲜绿那么清新。可是就从卸掉的花的那个地方开始有一小颗东西出现，对吧？那个时候一定没有像开满了花那么漂亮，但是我们已经有经验，我们都知道那才是我们种那棵树的目的。我们种那棵树不是只有开那一堆大堆花，而是在花枯萎谢了之后将要长出的果实来，对吧？我没说错吧？果实是从花谢以后才有的嘛，对不对？对吧？那个花谢掉之后剩下的那个东西就是要长成果实的地方，对不对？很多果实都是这样。那正是果园主人的目的，也就是神的目的。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常常思想这一件事一定有帮助的，那是神的法则应用在很多地方。从卑微当中神做工，神不只是从卑微做工，而是借着卑微做工。所以如果你能够不要等到神使你降卑， 使你变成逃脱的余剩的被掳的子民，而是就在看起来还蛮通达蛮丰富蛮顺利的时候，就愿意使自己降到低处，愿意真正的柔和谦卑。也许你不需要神那样对待你，你也可以经历神的丰盛跟大能。你不需要等到人的尽头，你可以自己先来到尽头。我意思不是你故意要辞掉工作使自己没有钱，或者把自己搞得生病，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那些都还拥有，你的心是低微的，是谦卑的。要能够这样，有一个秘诀，我用很简单两个字来形容这个秘诀，就是单纯，回归到单纯，成为更单纯更简单。你知道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事实上从第七章以后似乎一直在讲这一件事，因为在讲到那个救恩，他都从婴孩讲起。婴孩就是就像我们在讲刚刚植物在用种子来讲，是最没有力量的时候，对不对？最卑微的时候。可是不只是这样，在这里隐含了一个东西，是多年前我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觉得主让我得到一点启示，一点亮光读出来的，就是在这里，在第九章跟第十章分别有一些话，神提到的话，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他应该在讲一个旧约之前的一个故事，就是士师基甸的故事。你回头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九章四节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为什么忽然提到米甸的日子？那是基甸做士师的时候的仇敌米甸。如果你觉得我那样提到那一段经文说那是指基甸的故事太牵强，那你看第十章，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你如果熟悉圣经，你知道圣经只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俄利磐石，就是基甸的故事。当他杀败米甸回来的时候，把那个不顺从他的一个城市的首领杀在俄利磐石那里。而这个上下我一直在提到这个余剩之民，我就想到基甸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最有名也最引人深思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当神呼召基甸起来做士师拯救百姓的时候，那时候基甸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农夫，你知道吗？一个农人，他并不像耶弗他本来就已经盘踞在那个梁山坡上面做一个好汉，武功高强，并不是的。基甸只是一个农夫而已。神呼召他面对米甸大军，而他能够招呼到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过是32000人，比起米甸大军来讲完全不能相比。然后带着这一群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使用他们，虽然这么微小还是要得胜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跟基甸说什么话？很稀奇古怪的话。对我们来讲，神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米甸大军可能有100万，他们只有32000人，神说那32000人太多了啦，所以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我觉得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思想这句话，神说的话，他说因为太多，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 其实在这里你可以窥见神是怎么样的宝贵极点。显然神看这个人是有信心的，所以有的人会认为基甸求羊毛那个印证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我一向都不那么读基甸的故事了。事实上神显然悦纳他求那个印证，后来还多增加印证给他。好，我们不讲那个，可是关于这 三万两千人，神说太多，所以他就神就给他智慧，他就告诉大家说，如果有人害怕可以回去，如果有人有点勉强，可能被别人勉强来的，可以回去，如果有人是被人家激动，哇，讲的要十万青年十万军，所以就投笔从戎，可是现在想起来，冷静想起来，有一点后悔，回去。如果有人刚刚结婚，你舍不得抛弃你的新婚妻子，回去。好奇怪啊，我们都是鼓励人家参加，还是鼓励人家回去。轰隆轰隆轰隆，你记不记得回去了多少人？两万两千人，超过三分之二，剩下一万人，对不对？好了，本来是三十分之一，一比三十，现在变成一比一百了。记不记得神说什么？人还是太多。这次基甸用另外一个方式，当然有的人会研究说他那个方式哪一种留下来的就是比较警醒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很难这样说了，反正就是用那个方式，就看让他们去喝水，就有一些人是这样喝水的，捧着水这样喝，有一些人直接蹲到水池里面去喝，可能他们觉得他手有点脏，所以那个好像比较卫生一点。捧着水喝的只有300人，蹲下去喝的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好10000人，如果是的话就是9700人，对不对？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一定很希望神选择哪一边，太多就删掉300人啊，没有，神选择那300人，你记得这些故事对不对？我不要多说了，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我觉得那个故事非常有可能是以赛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提到基甸米甸人的这个话。即使以赛亚不是讲到这个故事，这段经文也不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他既然提到基甸的故事，我把它这样应用，我觉得也并不牵强，因为他本身不需要这些话，本身就已经表达了这一件事。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用这个来想这一件事，这个还是太多这四个字，当你信靠神，期待神做一件事的时候，有可能你不时的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信靠神，然后就看一看，看没有神也没有做一点事，那我们看起来比较像会成全我们所期待的，去照照镜子看看病情有没有好转，那我们信靠神的人都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了解神等着你变少一点还是太多，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想法。今天我们有什么东西太多呢？不一定是人太多，有的时候我们太多医学知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为什么那些很奇妙的医治神迹或者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很少发生在高科技的国家，高度文明的国家很少，都比较多发生在很贫穷落后的地方，第三世界。也许有时候我们太多钱，可能有时候我们太多好朋友，这个意思都不是叫你要把钱丢掉，或者是不跟人家来往。也许有时候我们太多办法，太多技巧，这个常常使我们不容易谦卑的信靠神。我的意思不是叫你要丢弃这些，要主动丢弃这些，可是你拥有这些，你想到这些事，也许还是帮助你，不要等到神自己主动来使你失去这些，你就先 谦卑下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明白这个，你有可能会发出一个呼喊说，主，我不知道怎么谦卑下来，求你帮助我，那就有希望。那就有希望。而我们即使拥有许多这些，仍然可以自己谦卑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刚刚告诉大家，就是尽量回归单纯，成为一个更单纯的人。我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以前讲过的吧。我大一的时候认识主以后，就被主吸引，就全心全意爱主。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花招，因为我在那个之前生活也很单纯，就是为了联考，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没有像现在联考都要有一大堆多元化入学，所以要学很多东西，要弄出很多的怎么成就来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就只是读学校的功课，就这样。所以我就在还没有进到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大学生活，还没有更多进去之前遇见了主，然后就从一个很蛮狭窄的生活圈的那种样式，就是只注意联考，变成另外一个很狭窄的样子，就只注意耶稣，好像还比联考注意联考还要更狭窄一点。当然我这样讲你知道那并不狭窄，将来我们要将要在以赛亚书33:17看到一句话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当你的心被他吸引，只看见他的时候，那才真的是辽阔之地，那是我已经40几年来真实的见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全心爱主，参加很多聚会，学校团契教会，参加服事，过一种真的很单纯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祷告，花很多时间安静寻求主，读圣经，所有这些。当然我还是把我4年的功课读完了，有毕业了，也成绩也没有太烂了，可是那时候真的很单纯。班上同学礼拜天去做的事我都不做的，他们有时候会刻意的去找老师讨论一些事情，我通常也不跟着去，因为我已经知道有一天我是要做传道人，我没有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可是我那些同学都很好，他们没有因为我这样就跟我有隔阂。我一直到现在还觉得我们班上那些同学真的都是很棒的 classmate 的同学。有一天有一个同学跑来跟我说，立中你知道不知道要考预官？我说哦，好像有听说考预官。我们那个时候当兵，如果考上预官，你就不是当兵嘛，就会一入伍就是做少尉，虽然当兵的时间一样长。他就说你要到教官室去领那个报名的表格。看我的同学对我很好，很主动提醒我，要不然我真的是完全不管世俗似的。所以我就去学校的行政大楼就去领表格到教官室去，教官就问我说你要考哪一组。我那同学大概不知道我呆到一个地步，根本不知道什么哪一组，我真的是不知道。然后其实我可以当场问，请他拿给我看，当然看就会知道，但是我那时候的个性，你们现在认识的我不是我那时候的我，我不好意思问。所以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那个时候不叫第一类组第二类组，叫做甲乙丙丁。我从小到大读理工都叫甲组，就说甲组。幸亏没有说错，他拿给我看，甲组有3个兵科，就是兵工、机械、装甲。后来我才知道，装甲就是坦克车了哈。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会把机械填在第一志愿，因为机械有可能会去。如果将来下部队，有可能抽到兵工厂，你就在兵工厂。第一，在台北市；第二，你在那边像上班一样可以上下班，不需要住在营区。第三，你那2年可以算在社会上的资历，如果用现在来讲就好像就开始劳保了，有点这种味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这是很后来听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表上面写的是兵工机械装甲，就兵工机械装甲。我猜想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填， 有可能就是凭空写在第一个，因为他的次序是这样嘛。那我考得很好，所以我就上了兵工。我考的分数绝对可以上机械的。我从小就很会考试，很会读书，就上了兵工。对，就后来他们把我，因为读物理就把我分到弹药。兵工其实包括三个方面：弹药、枪械跟车辆。在部队里面，弹药、枪械跟就是武器啊，跟车辆都属于兵工。现在不晓得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我讲的是40年前的事，可是就因为后面的故事我不讲了，就因为我是被分到弹药，后来就让我抽到兵工署。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我完全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我认为我一定会抽到金马奖，就是金门马祖。既然主要使用我，一定要锻炼我。如果他们觉得金门马祖是大家最不愿意去的，神一定不会把我弄到哪里去。哪里知道我抽到第一个大家认为最好的签啊！而且我抽到那个签的时候，好几个人在旁边说那是他上帝帮助他。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当场只有一个人有点失望，就是我，完全没有喜悦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紧跟在我后面的不像两个人三个人都抽到兵工署的签，好像神要让大家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神随他的孩子赐福给别人。可是只有这个人没有觉得是蒙神赐福，但是只有主知道，那样的环境才是训练我的地方。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吃苦，最好的办法就是愿意吃苦。我们本来就预定了要吃苦，神就说 OK 够了，他不需要吃苦。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过你还是要吃苦的，那是别人不知道的苦。在最轻松的环境里面才真的是苦啊。当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而我又不会去跟人家去赌博啦，整天聊天啦，做那些事。在房间里面听我讲过，我只做三件事，就是读圣经、安静跟唱诗歌。到后来我发现唯独耶稣真的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种你觉得你的生命抓不到东西的，可是就在那边奠定了后来我许多的追求的根基，就是你真的能够去以身为乐。你不一定要经历我这些，有一些事情的单纯简单是像这样的。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我就从书呆子这样然后变成信徒，全心就是只要耶稣。可是我们继续走天路，也参与服事，一定逐渐的会有更多的尝试啦，更多的人际关系啦，你应该会变得更社会化嘛，哈，跟大家这样。我们知道的事情多以后，你不知道吗？我们还是会变成还是太多，就是我们就有可能变不单纯了。可是我感谢主，虽然后来我继续侍奉主，当然我的尝试啊、接触啊各方面都变得很广泛，我也没有变得很避俗的样子，没有。可是我告诉你，我真的还是一直维持很单纯的生活。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我的单纯是怎么一回事。我差不多过了30岁之后，我才开始开车。我跟我们教会一个要到国外去的一对夫妻买了他的旧车，然后不久我就发现在我们教堂附近有一家修车厂，蛮不错的，很亲切，拿了钱也公道，修的修的不错，我就送去那里修，我就从一而终，我从来没有做第二个想法。偶尔有人刚到我们中间来跟我提到修车的事，我就介绍他们去那里。可是我遇见的人比较多都是这样，他们有时候车子有一个零件要换，他们并不像我一样，他们就会去这家问一问，去那家问一问，哦，后来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然后就去修。修完以后又过了一阵就跑来跟我说，他给我一个假的货，我本来以为是日本进口的， 然后他们整天就在搞在这些事，我从来不搞这些事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我真的是从一而终的，一直到那一家修车厂关门，可是关门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不送去那里了，因为我弟弟给我一部新车，我就送去正常保养，我也就是这样一直在正常保养，正常保养比较贵你知道吧，可是有一些懂车的人曾经同意我这样做，他们同意我那样做比整天在那里弄那个弄这个会省多一点钱，所以我开车那么多年，我从来不曾在高速公路在路上抛锚需要找拖吊车，我从来没有花过那种钱，就这样，我没有要你在这一点上跟我完全一样，我只是举个例子让你知道我可以过怎么样单纯的生活，我如果经常需要去一个地方，有可能路不是那么近，我选定了一个地方走以后，我每一次都走一样的路，可是我旁边经常有人会告诉我说，哎，你走什么路会快一点或者会怎么样，我从来不听他们的，我开一样的路，我可以在车上做很多事你知道吗，我的意思说不要一直想着路，我就可以同时可以做别的事还是专心开车，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已经告诉你这只是举例而已，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也许在你的范围里面有别的事，你可以成为单纯，我这样讲你能不能了解，那机电神姑这样说的还是再多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单纯的人，我特别喜欢罗秉正师母讲的话，他说神的国成功的秘诀是在于绝对的单纯，我也一直相信这样的事，你可以在还蛮懵懂无知的时候单纯，可是神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知识多了经验多了仍然可以单纯、想想看你的生命里面耗费多少在那些钻研上面，衡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事不要那样，我刚已经告诉你不是你都要学我，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你所处的范围不一样，有的人应该在一些我从来不去、去比较去寻找的领域上，他可能需要下功夫这样做，因为他的职责他的特点使他应该这样做，你懂我意思吗，比方像如果我去买菜，你想要我买到又便宜又好的菜一定不要找我，因为我就是看到什么就买，那个老板怎么说我都相信他，可是我没有觉得一般的家庭主妇一定要学我，因为他们很可能会留意这个、但是有一个方式衡量自己做的对不对，就是当你留意这个，因而会使你变得常常想的都是这些事，没办法很专心单纯的爱主，那你可能要做出选择来，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们一样可以在类似这样的事上，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做得更好，可是他们一样还可以很单纯，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这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自己要抓住这个要点、我相信当我们真的变成这样的时候，无论是因为神剥夺我们使我们变成余圣之民逃脱的变成卑微微小，或者是我们自己自甘卑微愿意成为一个最单纯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把握一种确据，会知道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会来，这里说还有一点点石头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神的救恩将要来到，或者是一个通达的道路将要摆在你的面前，是真的了，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如果你关心神的事，你学习进入安息成为单纯，那是神的事对不对，神想要做的事神就关心你的事，当你很不放心自己有很多办法关心自己的事的时候， OK， 你也可以说神给你智慧给你力量给你恩典，你祷告神垂听做一些事，可是我喜欢选择另外一种道路， 就是不要那么多，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更多经验，神自己做工，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更容易有一个确据，知道只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会来。我们现在肩头上负的重轭总是会出去的，我们将要更多进入神的安息。嗯，下一次我们还不离开这段经文，还要讲这里讲到亚述王的轭是怎么样离开我们的，我会继续讲这一件事。